在最近的一期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有一篇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你知道吗？这一篇文章里面说，在美国每一年有将近100万的堕胎事件，这100万的堕胎的女子里面有65万，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在这篇文章里面又引了 LifeWay Research 这个机构，他们访问了超过1000个堕胎的女子，他们说在那个1000个堕胎的女子里面，有36%的他们说他们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或者是每一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在这些去教会的女子里面，有49%，将近有一半的人说教会里面的教导对他们的堕胎的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教会在堕胎这件事情上面是失败的。那我也顺便 Google 了一下教会跟离婚的关系。在2009年，Barnes Group 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调查，在2009年的时候，全美国的离婚率大概是40%，但是在 Evangelical Church 就是像基督徒会堂我们这样子没有任何宗派的教会，它的离婚率是36%。而且这些离婚的人有90%，他们是在信主受洗之后离婚的。可以见得教会在离婚这件事上好像也是失败的。弟兄姊妹，这是美国教会的情形，当然不能反映我们华人教会，可能我们华人教会好得很多。但是我也知道，不管是堕胎也好，或者是离婚也好，都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有选择，而且加上有强暴、家暴、外遇各种复杂的因素，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来论断他们。但是不管是在信仰上、在价值观或者在生活上面，我们可以看见教会整体的来讲，它对于信徒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弱的。在2800年前，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有一段类似的情形，那就是神的选民，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他们的价值观跟他们周围的这些外邦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神并没有容让以色列人这种情形进行太久，不久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需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借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你打开到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弥迦书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 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计，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孽献我身所生的吗？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今天仍然向我们存留。主，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你的话，所以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从先知弥迦的话知道你要我们所行的是什么。主，我们把底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你自己所说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越过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心来说话。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读的弥迦书第六章一节到八节，这个地方是先知弥迦他用诗的形式所写的一段很有戏剧性的对话。这个也是古时候在法庭里面他们答辩的一种的题材。所以当我们再来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稍微用一点我们的想象力，想象一下在法庭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到过美国的法院当过陪审员。在几年前我被征召到法院去在一个家庭暴力事件里面去做陪审员。这个暴力事件里面，那个女的被打得鼻青脸肿，然后检察官把她打得鼻青脸肿的相片放大了，好像一个 poster 一样这么大，放在我们陪审员的前面，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结果大家都知道，当然那个男的后来就被判有罪。我在法庭里面待了两天，从头到尾都参与了，所以我大概知道在美国的法院它的程序是什么样子。在法院里面大概是有几个角色，第一个当然是法官或者是陪审团。在美国比较特别一点，事情审判的是陪审团而不是法官。法官他只是一个 facilitator， 除了法官跟陪审员之外，当然还有原告，有被告，还有一个秘书在那个地方，他是负责宣召证人，是管理程序的。所以我们在读刚刚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稍微用一下我们自己的想象力。在第一节第二节那个地方，就是这个秘书，就是被神所委托的这个先知弥迦，他在那里宣召证人。他在这里宣召大山小山山岭冈岭起来听审来评理，因为耶和华他要来告他的百姓。这里很奇怪，有两点我们稍微要看一下。第一，为什么耶和华他是王，他是法官， 如果他要的话，他就可以把以色列百姓审判了，就灭掉了，为什么还要召他们起来跟他辩论呢？我想有一点可能很重要的，就是神永远要给他的百姓有一个机会起来申辩，有一个机会让他们来思想反省来悔改，所以他让他的百姓站在跟他一个同样的地位，神来告他们，作为原告，他们是被告，他们有一样的权利来申诉。第二点有一点特别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秘书弥迦他宣召了大山小山天地沧海纲领来做审判的工作呢？我们可能要用一点点的想象力，因为待会我们会看见人心是可以收买的，以色列的众百姓这些官长都是可以收买的，但是这些山岭纲领参天地沧海，这些神所创造伏在神脚下的，他们是不会被人收买的。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神跟亚伯拉罕在立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这些山岭纲领天地沧海他们都是见证人，他们要存到永远，他们将来可能有一天他们还要看见神是怎么来审判以色列人的。在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个地方，就是原告出场了。原告他说，就是神他自己说，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在什么事上使你们厌烦的呢？你们可以起来申诉，或者是跟我辩论。弟兄姊妹，这个好像不是原告跟被告的对话，好像是父母跟儿女的对话。神在这里描述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诗篇一样，神是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一个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如果神没有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话，他们的子子孙孙现在还在埃及为奴，在那里烧砖。但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了，而且派了三个先知做他们的领导，在前面领着他们，好像刚刚诗篇所读的一样，神给他们每天的供应，有活水，有鹌鹑，有肉吃。在我们读过的《生命记》里面说到，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穿的鞋没有穿坏，脚也没有肿。不但如此，神还保护他们。当那个贪财的先知巴兰被收买了，要来控告，要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让巴兰口里说出了咒诅的话，突然之间全部都变成是一个祝福的话。不但如此，神还要领以色列人从石亭到吉甲，神还要把约旦河的河水分开，好像从前让红海的水分开一样，让他们领他们过干地，进到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姊妹，想象一下，神在这里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让你们厌烦？我这样子这么多的拯救，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们可以说一说，我听你们说。接下来原告说完了，就是被告说了，被告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他在第六节第七节那里回答，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是已经献上了一岁的公牛了吗？为什么说是一岁的公牛呢？因为古时候献祭的时候要献一岁以内的公牛，其实8天大的牛就可以献祭的，但是8天大的牛是最便宜的，一岁的牛是最贵的。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已经献上了这个最贵的一岁的公牛，那你还要怎么样呢？他说，难道你要我们像所罗门的时候一样吗？要献上1000只羊，献上10000桶的这个橄榄油，你才满意吗？你没有看到现在亚兰人跟亚述人都在攻打我们， 难道你还要我们献上我们的长子做燔祭，把我们的孩子都献上你才满意吗？这个就是他们所要的，他们所回答的。耶和华要求的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呢？到了第八节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秘书就是那个先知弥迦，他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跳了出来说，为什么你们不清楚耶和华要的是什么呢？在律法书上，在先知的书上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耶和华根本不要这些献祭，耶和华要的是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你的神同行。当然案件到这边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读到第七章的结束，我们就发现这整个案子才是结束的，因为在那边有一个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直读下去，但是在这个短短的八节里面，我们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来思想的。第一节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在圣经里面跟我们启示的非常清楚，他要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推诿，我们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那个地方，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子由。另外一处在诗篇五十一篇，神也借着大卫的口跟我们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了，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喜悦的是忧伤的灵，是痛悔的心。其实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不是这个外面的祭物，是千千万万的牛或千千万万的橄榄油。神要的才是我们的心，要我们与他同行。以色列他们献上的一岁的公牛，即便是很贵的，但是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神要的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与他同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没有无法推诿的。但是知道归知道，在以色列的社会里面，他们是这样子行的吗？弟兄姊妹，在第六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描述了以色列人他们社会的光景，在那里说，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有可恶的小牲斗，有不公道的天平，囊中有诡诈的砝码。所以你知道以色列当时在弥迦的那个环境里面，他是我与国你诈的，他是一个充满了诈欺的一个环境。在第二章一节二节那边甚至很夸张的说，他说你知道吗，有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躺在床上在图谋罪孽，他想着要怎么样去侵占人家的财产。到了天一亮，一大早他就起来吃了早饭，有了力气，他就出去侵占别人的田产财产。当然这是有一点点夸张的，但是你知道这是他一个社会一个平常的现象。那难道政府不管吗？难道没有王法吗？在第三章一节到三节那个地方又说到了，以色列人的官长首领吃百姓的肉，剥百姓的皮，他们还恨不得把百姓的骨头都拆了，炸在放在油锅里面炸了，做糖醋排骨。以色列的官长他们根本就是吃人的。所以在第三章十一节弥迦也做了一个总结，他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行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这些神所设立的官长，神所设立的祭司，神所设立的先知，他们应该是要来保护老百姓的，他们应该是来牧养老百姓的，他们应该是把老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是行公义的。但是这些这些的官长都是向前看的，有钱好办事，所以以色列他们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公义、没有怜悯的社会。 Timothy Keller 在他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 Generous Justice， 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我们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他说呢，行公义、好怜悯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一个是在外面表述出来的行为，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心理的状态。他甚至说行公义一定包括了好怜悯，我觉得这句话是可信的。行公义、好怜悯，这个公义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Mishpat， 在旧约里面出现了超过200次，而且常常都跟孤儿、寡妇、穷人、寄居的、为奴的这些一起来相提并论。那 Mishpat 原来是什么意思呢？ Mishpat 原来的意思就是该给人家的就要给人家，这个就是公义。所以在申命记18章3节那里说，祭司当得的份，这个当得的份原文就是 Mishpat， 就是公义。然后在申命记10章18节那个地方说到，神给孤儿寡妇伸冤，伸冤这个字也就是 Mishpat， 就是公义。弟兄姊妹，提到公义，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一个公平。什么叫做公平呢？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做工得工价，这是公平。那为什么神要在以色列的社会里面跟以色列人说神要为孤儿寡妇伸冤呢？难道是这些孤儿寡妇他们做了工，人家不给他们工钱吗？扣了他们的工钱，所以需要有一个人伸张正义来为他们伸冤吗？可能是这个样子，也可能神要的比这个还要多。如果我们按照我们人来看，按照我们人的 performance， 这些孤儿寡妇、残疾的，这些寄居为奴的，他们的生产力是最低的，他们在社会上面是最低层的。如果按照人的价值观念来看的话，这些人他所赚的工资，不管他再怎么努力，他也只能够维持温饱，他们永远是在社会的最低层，永远没有办法翻身。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看的，神说这个当得的，他不是按照人的能力，不是按照人的 performance 来看的。所以神呢，他不是按照 performance 你该得多少工价，而是按照 grace， 按照恩典你该得多少的恩典。在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有没有把每一个人该得的恩典给他们，这个叫做 Mishpat， 这个叫做公义。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这是他的属性。所以他的子民也要活出来行公义、好怜悯。而且在第8节那个地方说到，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要的这个字的原文，或者你看所有的英文，它就翻成是叫做 require。 require 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 optional 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你可以做可以不做的。神要的，神要求你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 在这里我就想起来好几年前，我带着我的两个儿子跟一群的 Boy Scout， 就是童子军，我们去参加一个 Rebuilding Together 的一个 project。 我们到 Lawrence Expressway 那个地方有一个 Trailer Park， 到那里去为一对年老的老夫妇帮他们整理家里。这一对老夫妇体弱多病，然后这个太太她已经是 legally blind， 几乎是瞎子。我到了他们的后院一看，怪，他们后院的那个杂草跟我一样高。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把那个杂草全部除掉，后院除得干干净净的。有几个美国人的爸爸，他们懂得怎么样去换地毯，结果他们就把那个旧的地毯给拆了，给他换上全新的地毯。这些 scouts， 这些孩子们把他们家的里里外外全部都粉刷了一遍。所以当我们走的时候，哦，这看起来跟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看起来好像是个新房子一样。这对老夫妇在我们离开的时候都差一点哭出来了，他就一直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他最少说了几十次的 thank you。 孩子跟我在这里学到了一个神恩典的功课。如果按照我们人来看的话，他们没有什么生产力，已经退休了，他们对社会可能是个 liability， 根本不是一个正面的，他们也一毛钱没有出。地毯是我们去地毯公司募捐来的，尤其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去 Home Depot 买的，他们根本没有花一毛钱，好像他们并不配不值得这样子的。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看的，神看的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恩典按照那个该得的分配给人家。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恩典的管家，我们要来分配神的恩典，我们要给那个当得的给人家。弟兄姊妹，你不要忘了，这是 required 的，这不是 optional 的。我们基督徒有我们的社会责任。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走出去的话，我们在这个四面墙里面，我们怎么去做盐做光？我知道我们华人教会都是比较保守的，不太参与社会上的这些公益的活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这是神所要的，我们有我们的社会责任。所以外面有一些很好的团体，好像 Boy Scout， 好像 Cancer Society， 好像 Food Bank， 虽然我们不需要用教会的名义去 sponsor 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基督徒自己去参与。记得这是神所要的，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跟好怜悯，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横向的，是说人跟人之间要有一个对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爱邻舍、爱人如己的这个方面，但是神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一个纵向的，这是一个向上的关系，我们也要跟神要有对的关系。这个就是所谓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部分，这个也不是 optional 的，这也是 required 的，和行公义好怜悯是一样的。 Timothy Keller 在他的书上提到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从前他们教会来了一个新来一个单亲妈妈，这个妈妈带了四个孩子，她一来教会就有人注意到了，说这个单亲妈妈她背了一身的债， 有人就跟教会的长执会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他负担一些。那长执会就开会通过了，愿意把他的债务全部把他付清，让他可以重新开始。结果教会就开了一张还不小的支票给这个妈妈。结果3个月以后，发现这个妈妈她的债务一毛钱也没有还，但是她给她每一个小孩子都买了一个新的单车，然后带着孩子去好的餐厅吃了好几顿饭。当这个教会再次开长执会的时候，这些同工们就很生气，就说难怪他背了一身债，他就是这么不会理财，这种人以后不要理他了。有人说教会是要救人灵魂的，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怜悯人的事，教会不需要去怜悯这种人。当然也有人说了，他说这种人呢，他实在是浪费了弟兄姊妹的奉献，糟蹋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以后我不要理这种人了。弟兄姊妹，他的书上他没有说后来他们长执会怎么处理了，但是在这里我读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没有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话，有一天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怜悯，我们都会 run dry， 我们都会耗尽。行公义、耗怜悯会变成一个律法，会变成一个我们来审判人家的公义。你看你就是不会理财，你看你就是浪费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忘记了行公义、好怜悯。最重要的，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也常常会忘记了，我们原本都是不配那个样子恩典的人。在这里提到了，我们是要与神同行，不是神与我们同行。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记得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次战役的前夕，有一个将军向林肯总统建议，他说我们应该起来向神祷告，祷告神站在我们这边。但是林肯总统说不，我们应该祷告我们是站在神那一边。果然林肯总统他解放了黑奴，他行公义、好怜悯，他是一个伟大的总统，因为他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他与神同行，他是站在神这一边的。这里说到第八节，说到谦卑的与神同行。谦卑这个希伯来的字，你看英文也是很多地方翻成是谨慎的或者是智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专心的来寻求神的旨意，与神同行，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他是一个真神，他不像阿拉伯神话里面那个阿拉丁的神灯，你擦一擦就一个基尼跑出来为你效力，要做完事了你不需要他了，你再把他塞回去。我们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有一天你会发现，当我们每一次做事的时候都是此路不通、到处都不通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来祷告，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巴不得神来帮助我们，结果神没有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很失望，我们就对神失望了，我们就要离开教会，我们要离开我们的信仰。刚刚我们提到了弥迦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的社会是一个腐败的光景，他们到处有诈欺，到处有吃人的现象，但是他们属灵的光景又是怎么样呢？在列王记跟历代志上，历代志上面 有一句话是常常出现的，那就是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虽然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有几个还不错的王，他们力图要忠心，试着把以色列人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拜惯了，所以这些王呢，他们尽管有怎么样的努力，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不是不敬拜耶和华，只是他也敬拜亚瑟拉，也敬拜巴利。在下的老百姓是这个样子，在上的这些国王首领官长也是这个样子。在列王记下十六章那里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也就是在弥迦还在做先知的时候，那时候的国王叫做亚哈斯。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亚兰人他来攻打犹大，亚哈斯他没有求问神，他就擅自跑去跟亚述结盟，跟亚述请救兵，这个亚述就帮他解了围，把亚兰打败了。他就好像是人家的儿子一样，就千里迢迢跑到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去谢谢他。当他在大马色的时候，在大马色的神庙里面，他看见有一个祭坛，又大又漂亮又好看，他就叫人画造那个祭坛，画了一个图，快马加鞭送回去给祭司乌利亚。他心里面这样想，他说亚兰人他这么会打仗，他的大马色的王一定是很厉害的，如果我也拜他，他一定会来帮助我的。然后那个该死的祭司乌利亚，他就连夜打造，把那个又新又漂亮又好的祭坛连夜打造好了。当亚哈斯王回来的时候，他看见那个祭坛，他心里也很开心，他说把耶和华的祭坛搬走，用这个新的祭坛来替代。他告诉乌利亚说，以后所有的献祭，不管是燔祭、奠祭、平安祭，都在这个新的祭坛上面献祭，但是那个耶和华的祭坛不要扔掉。他说这个我要留着来求问耶和华用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是弥迦做先知的时候，他们百姓上上下下的光景，他们爱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他们爱敬拜谁就敬拜谁，哪一个 performance 好的我就敬拜他。如果我需要打仗的时候，大马色的神很厉害，我就敬拜他。当我要需要五谷丰收的时候，春天秋天播种的时候，我就来拜巴利，因为他会保佑我们五谷丰收。当我们要生孩子生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来拜亚瑟拉，因为亚瑟拉他是一个丰富的神，他可以让我们五子登科，可以让我们六畜兴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敬拜。在列王记跟历代之上还有一句话常常出现的，当他们论到这些王的时候，都这样子一个结论，就是这些王他没有效法他们的列祖大卫所行的，专心寻求耶和华。在列王记跟历代志都不止一次的说到亚哈斯自己把他的儿子焚烧献祭献给这个大马色的神。难怪以色列人他们会这样子说，我们献上一岁的牛还不够吗？难道你要我们献上我们的长子，把我们的儿子都献上当燔祭吗？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是完全是外邦人的想法，根本不是圣经上面的，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外邦人是没有两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的，神所要求的是我们要谦卑的， 智慧的、谨慎的来寻求神的心意，与神同行。那这是那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那我们今天又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最近我又把一本书重新读了一遍，这本书叫做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这本书麦总正在翻译，中文名字好像是叫做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就好像这本书上面的封面一样。这本书上面的封面是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可是你发现很稀奇的，在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上面没有主耶稣。这本书主要是在探讨美国现在教会他们的光景。这本书上面说，美国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在传一个叫做 Alternative Gospel， 加拉太书里面说一个另类的福音，是一个没有基督的福音。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教会被掳到美国，不是被掳到巴比伦，乃是被掳到美国。现在美国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传的是成功神学，传的是 positive thinking， 传的是心理建设这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就是这些教会他在传这些另类的福音，这些教会反而非常的兴旺，人非常的多，这奇怪不奇怪？这也难怪，为什么教会越来越像社会？教会在于堕胎、离婚、同性恋这些的议题上面，我们的看法跟想法跟价值观跟社会是没有两样的。这次的冬令会，林祥元牧师他说，现在很多美国的教会是在传 iPhone 6的福音。什么叫做 iPhone 6的福音呢？ iPhone 6的福音就是说，我们都是好人了，我们都是像 iPhone 5一样了，已经很好了，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可以 upgrade 变成到 iPhone 6、功能就更多了，就更完善了，你知道吗？现在都在传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只需要耶稣来帮我们一下就可以了。这跟我们古老的十字架的福音是完全相反的。而十字架的福音在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无可救药的，根本只配挂在十字架上面。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的人，把我们的旧人给钉死。我们需要的不是 upgrade， 我们需要的是 reborn。 弟兄姊妹，在一个 iPhone 6的福音里面，神的话常常只是给我们做参考的，如果我们喜欢的话我们就用，看不好用就扔在一边。在一个 iPhone 6的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跟圣灵他是来为我效力的，你叩门他就给你开门，你想要什么你就跟他求，他一定会来帮你的。在一个 iPhone 6的福音里面，敬拜是为了帮助我们进入到神同在的那种感觉里面的一种方法。在 iPhone 6的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他不再是个救赎主，他只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就好像雷锋一样，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子我们要非常的警醒了，因为你三不五时你会听到有人传这样子的福音，你在网络上也好，你在书天道的这个书楼买的书也好，就到处都充满了这样子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一种另类的福音。 先知弥迦在这里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乃是这是神所要的，他要求的，不是 optional， 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来给我们参考用的。弟兄姊妹，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来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吗？我们有专心寻求神吗？我们有专心与神同行吗？我们有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中，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还是我们是以我自我为中心的？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来评估一下，让神来光照我们，我们的属灵状况到底是在哪一个的地步？如果我们还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学一下 Denzel Washington， 试着在2016年，我们试着把圣经也读一遍，我们好好的寻求作为我们生命更新的开始。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